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重庆山崩，四五栋居民楼被埋，第二个是北美法国山火停不了，第三个是中国发起世界 AI 合作组织。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6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综合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重庆市彭水县7月17号上午9点突然发生山崩，大量的泥石冲下下方的居民楼，有四五栋居民楼被埋，截止当天下午总共救出了10名被困的居民。有报道说当地社区的网格员，大家知道网格员是干什么，就监视当地居民的人啊。当天上午8点发现有零星的落石，网格员就发出了紧急的预警，当地组织了60多名居民转移，就在转移的过程中抱歉，就在居民转移的过程当中，山崩就发生了。当地有一个商户说，他说时间发生在9点10分，我带着客户去仓库，从那边路过，几分钟之后就塌了。山体垮塌的位置和我隔着两三栋房子，现场有4栋半的房子被全部被埋掉。那么这些房子呢，一楼是建材，楼上住人。这个商户说这里每栋房子都是5-6层高，那么楼上住人，下面呢就是建材店。当地居民说有人被埋，但具体有多少人不知道，听说有一辆大巴车埋在下面。此外，当事发前几天当地都是晴天，这是头天的傍晚下了一点点小雨，没有下雨，基本上就是跟洪水没啥关系。那么房子的后面是山体，比较陡峭，全是石头啊。那么具体被埋的人数官方媒体一个都没有讲，到底什么规模全部都没有描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资料是当地就是不是新华社出来的。那截止星期五下午2点，有10名被困的居民被救出送医院，没有生命危险。那么山体垮塌现场，山崩的现场周边有1100多人被撤离。目击的居民说事发过程就1-2分钟，现场听到类似爆炸的声音，山体塌下来石头都很大，很多人尖叫的往街上跑。那么事发区域的居民主要就是做陶瓷建材生意的个体商户啊。现场的画面显示，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南面啊，那么滑落下来的山石这个压垮了整个公路两侧的民居啊，那么把整个的道路都掩埋，还有大量的山石直接冲到了乌江，这就是旁边就是乌江，卷起了大量的烟尘，很多人紧急逃离现场啊。那么网传的视频显示，垮塌后的山体大面积的裸露，巨大的石头层层叠叠的叠在坡下，道路被乱石完全封堵。那么周边也散落的很多碎石，地面尘土密布，现场一片狼藉。重庆市应急救援总队的队长万平说，崩塌后的山体边坡不稳定，当地已经架设了电波雷达对现场进行监控啊，防止出现二次崩塌造成次生伤害。那么另外，由于作业面小，那么又存在边坡垮塌的风险，所以救援面临困难。好，这个时候灾害发生了以后，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啊，这三位一体的领导人又做出了重要指示，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啊。这个意思就是你们，你看你们没有举一反三吧。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财新网报道，中国主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号上午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着巨大的机遇，也面临着治理挑战。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地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地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方案就是山崩。那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由中国倡导发起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7月16号正式成立。那么来自29个国家的代表共同签署了这个协定，成为这个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大家看一下都是谁创始啊？这29个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巴基斯坦、印尼、巴西、委内瑞拉、埃塞俄比亚、喀麦隆啊，一个西方国家都没有。那么中国还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请来出席这个签字仪式啊。那么总理李强去年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来要成立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啊，提出一个这样的倡议。那么今年呢，中国就和赞比亚啊，非洲的一个国家，有丰富的铜矿啊。今年6月11号共同发起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之友小组，并且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筹备会议。所以你看这个开幕式发言的各国领导人很奇葩，一个是谁？一个是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柬埔寨首相洪马内，第三个是泰国总理阿努廷啊，这很奇葩了啊。最后是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辞，还算有点脸面，否则真的没脸面。那中国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架子搭得很大，要搞个世界组织啊，这边又请联合国秘书长来，这个架子就搭得很大，雄心勃勃，但是没有内容，也没有伙伴，来的全是第三世界的这个穷亲戚啊。所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暴露了中国在国际上被孤立到了什么地步。你想一下，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中性的会议，都没有人来，所以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已经彻底掰掉了啊。那这个世界 AI 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你看这创始国全是歪瓜裂枣，你让这西方国家怎么参与？那这些成员国，我不知道哪一个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像样的发展，都是凑数的烂鱼啊。第三条，共同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17号在联邦公报公示了新的签证管理规定，留学生 F 签证和交流访问学者 J 签证的停留期原则上最长4年。 那就不像以前一样，只要符合在校条件可以继续停留，啊，只有四年啊，上限四年。那新规实行之后，因为读博士等原因需要停留超过四年的留学生，必须申请延期，并且接受个别审查。毕业之后的离境宽限期也由60天缩短到30天，就是你毕业以后基本上一个月之内找不着工作，你就基本上可以洗洗睡了。那媒体工作者使用的 I 签证停留期限原则上最长是240天，一天一年都不到，240天三八个月。那么其中持中国护照的媒体从业人员停留期限最长是90天，就三个月，但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延期啊，就折腾你一下啊。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历届美国政府事实上允许外国留学生长期留在美国，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因此决定调整相关政策。新的签证管理规定最快9月生效。这是川普竞选时提出的强硬的移民政策之一啊。2020年川普第一个任期曾经计划呢，这个限制留学生和记者签证的停留期限，当时是因为反对意见比较多，后来又被拜登政府撤销了。那现在又重新开始拿出来。有留学生支援团体批评说，新的规定将会削弱美国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影响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川普的第二届政府持续地加强对外国留学生的审查，并且加快非法拘留、滞留、犯罪等理由撤销签证。这是第三条。第四条新闻，法广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17号公布了新版的移民和国籍法公共负担的规定，恢复并扩大对移民申请人是否依赖政府福利的审查。新规定将会在9月18号生效。根据新的规定，如果移民官认定申请人未来可能成为公共负担，那申请人的签证、绿卡或者身份调整申请都会被拒绝，都可能会被拒绝。那所谓公共负担指的是长期依赖政府福利维持生活。美国移民法一直要求申请人具备自力更生的能力，但对公共负担的认定标准历届政府都不一样。川普的第一个任期曾经扩大公共负担的适用范围，拜登政府在2022年废除了这个政策，缩小了审查范围。那么这次公布的新的规定又撤销了拜登时期的规定，恢复更加严格的审查。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定授权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的官员根据申请人的具体情况逐案审查，不但可以审查申请人是否领取了政府福利，还可以综合考虑个人经济状况、自己能力等因素，判断申请人未来是否可能依赖纳税人资助的公共福利。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定旨在落实美国移民法关于移民应当自力更生的原则，保护公共资源，终止鼓励移民依赖政府福利的政策。第五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7月16号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拘留。吴少平的家属和他的支持者担心吴少平会被驱逐出境。吴少平目前被关押在宾夕法尼亚州莫香农谷拘留中心，定于7月27号在移民法庭出庭。吴少平2019年持旅游签证进入美国，2020年申请政治庇护并获得就业授权。他和家人现在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平时他做这个亚马逊送货司机维持生计，给亚马逊送货。律师表示，吴少平当天送货途中因为交通检查被警方拦下，吴少平向警方说明自己正在申请政治庇护并持有就业授权文件，由于签证已经过期，警方通知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移民执法人员随后将吴少平拘留。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吴少平的签证已经过期6年， 将 依法获得正当的程序保证。声明还表示，美国政府向非法拘留者提供2600美元和免费机票，鼓励他们自愿离境。吴少平曾经是中国的人权律师，2015年中国政府发起709律师大搜捕，大批人权律师和维权律师遭到逮捕。之后吴少平开始代理更多的政治敏感案件，他曾经为反腐活动人士张坤、人权捍卫者朱成志和法轮功学员提供法律辩护。2019年吴少平和许志勇、丁家喜等人参加了一次讨论中国人权运动和民主发展的聚会。几天后，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的抓捕与会人员，许志勇和丁家喜后来就被判长期监禁。吴少平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并申请政治庇护。抵达美国后，吴少平继续参与中国人权和公民社会活动。那么这个月七月份，他还参加了纪念709律师大抓捕11周年的网络活动。纽约时报认为，吴少平案显示川普政府持续推进大规模移民执法，即便是来自中国的意见人士和政治庇护申请人，只要身份有问题都会被拘留。报道提到今年另外一名中国意见人士关恒曾经被美国移民部门拘留，并面临遣返到乌干达，最后获得政治庇护后获释。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关注这人吴少平啊。第六条新闻，法广报道，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7月16号在法说会上宣布，台积电将会再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州1000亿美元，新建4座2纳米和2纳米以下制程的芯片晶圆厂和先进封装厂，满足美国客户主要客户来这个多年来强劲的需求。再加上此前台积电已经宣布的投资计划，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额将会达到2650亿美元，未来将会在亚利桑那州新建10座芯片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厂和1座研发中心。那就美国就会成为台积电规模最大的海外生产基地。台积电强调，扩大美国投资不会影响台湾的布局。目前公司正在台湾新建13座先进制程的芯片晶圆厂和先进封装厂，未来仍会持续扩大在台湾的投资。台积电从2020年开始布局美国，最初宣布是投资120亿建第一座晶圆厂，然后之后就陆续扩大投资。那么他投资主要是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附近，第一座工厂是2024年底量产4纳米芯片，第二座工厂预计是明年下半年开始量产3纳米芯片。那么台湾行政院表示，台积电扩大美国、日本和欧洲投资是因应全球市场需要、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以及供应链区域化趋势做出的自主商业决定。台湾行政院强调，政府将继续协助台积电在台湾扩厂，坚持先进制程、最大制造产能和关键研发优先留在台湾。全球布局并不代表产业外移，而是有助于提升台湾整体产业竞争优势和经济发展。第七条新闻 ,Ashes 报道，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字暗面7月17号发布最新的大模型 Kimi K3。那么多项测试显示 ,Kimi K3 已经跻身全球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行列。Ashes 认为，中美人工智能竞争进入了新的阶段。人工智能测评平台 Arena 的数据显示，Kimi K3 在前端编程能力测试中超过了 Cloud Sonnet 5和 OpenAI 的 GP5.6。 它的综合文本能力 排名当中也超过了 Opus 4，它的使用成本要低 45%、40%。除了性能提升， Kimi K3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计划在7月27号开放权重模型发布，以开放权重模型发布，也就是说企业、开发者、政府可以在自己的服务器上部署、修改和运行这个模型。那就在几个月之前，美国仍然普遍认为中国人工智能落后美国半年到一年。到了今年4月，美国政府人工智能测评中心评估认为 DeepSeek 最新的模型比美国最先进的模型大概要晚8个月。 Kimi K3 的发布显示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正在快速的缩小，这是这是第七。第八，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7月16号确认中国和俄罗斯4艘军舰当天通过川省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峡驶向太平洋。这4艘军舰包括1艘中国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1艘052D导弹驱逐舰护卫舰，1艘综合补给舰，还有就是俄罗斯海军的1艘护卫舰。那么日本防卫厅表示，4艘军舰当天凌晨2点出现在冲绳县9米岛西南90公里的海域，随后向南进入太平洋。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护卫舰和巡逻机进行监视。中国国防部7月5号宣布，中俄海军将会在青岛附近的海空域进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双方部分舰艇将会前往太平洋展开联合巡航。那么所以这4艘军舰通过冲绳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就是中俄联合演习结束后展开的太平洋联合巡航。日本政府认为中俄军舰和战机不断地在日本周边联合行动，具有展示军事力量的意图，已经成为日本安全保障面临的巨重大忧虑。这是第八。第九，菲律宾外交部7月17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日报发布一段将菲律宾人描绘成猴子的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要求立刻下架相关内容，并提出正式外交抗议。菲律宾外交部表示，这段视频带有贬低、非人化和种族主义色彩，已经超出了正常政治讨论的范围，不仅冒犯菲律宾人民，也会进一步的加深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不信任。菲律宾要求中国日报立刻删除相关内容，并呼吁中国停止发布类似的宣传。同一天，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也发表声明，谴责这段视频是卑劣的宣传，认为视频嘲弄2016年海南仲裁裁决，并将菲律宾人描绘成猴子，反映了中国官方对菲律宾人民的态度。他强调，中国无法用法律和事实支撑他的南海主张，才诉诸种族主义和仇恨宣传，并重申菲律宾不会恢复和中国军方的部长级和军事交流。中国日报7月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把菲律宾人塑造成一个穿着菲律宾传统服装的猴子，那么在象征美国和日本的操控下唱歌跳舞，然后再遭到辱骂，然后再抛入海中，最后还遭到象征中国海警船的高压水枪喷射。菲律宾外交部表示，副外长艾里拉林日前已经就此事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希濂，当面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中方下架影片视频。菲律宾外交部随后正式提出外交抗议，菲律宾驻华大使馆也致函中国日报总编辑，要求立刻删除相关内容。这是官方媒体，不是普通的媒体。 第九条新闻，广东省揭阳市发生一起虐杀流浪狗的事件，四名小学六年级的男生虐杀一只流浪母狗和他的三只幼犬。那么施暴的小学生把虐杀流浪狗的过程拍成视频上传网络，血腥画面曝光之后引发舆论的强烈谴责。视频显示，四名小学生先后殴打流浪狗和三只幼犬，并且向母狗泼洒汽油后点火，最终母狗和三只幼犬全部被扼杀致死，虐杀致死。那么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政府6月30号发布通报说，教育部门已经介入处理，四名涉事的学生已经送往专门学校接受教育。不过官方的处理并没有平息事件，大量的网民要求严惩虐杀流浪狗的四名学生，还有人在网络上公开了这四名学生的姓名、学校、班级以及家庭背景等个人信息。动物保护组织说，遇害的流浪狗叫旺旺，性情温顺，长期在当地生活，今年六月生下了三只幼犬。事发前，旺旺多次遭到施暴学生的骚扰，不断的更换栖息地点，但最终还是和他三只幼犬一起遭到虐杀。旺旺被虐杀的事件在网上延烧了将近两个多星期，中国社交媒体持续的出现了激烈的讨论。与此同时，动物保护人士和民众自发在海外刊登广告，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旺旺事件。社交媒体最近还流传了旺旺一家登上纽约时报广场大型电子屏的照片，希望借助国际关注来推动建立中国的动物保护法。第十条新闻，法国回声报报道，亚洲超市正在巴黎和周边地区快速的扩张，从过去主要集中在华人聚居区，到现在不断的进入巴黎其他的城区和法国法兰西岛郊区。越来越多的法国消费者开始购买亚洲食品和商品。商业咨询公司 Newmark 研究结果显示，亚洲超市已经成为法国食品零售业增长最快的业态。那么过去这类超市主要分布在巴黎的13区、贝尔维尔和圣安妮街等传统的华人社区。那么现在呢，这个华人超市不断的向巴黎的西部、北部以及周边郊区扩张，其中巴黎西部增长最快。亚洲超市的顾客也不再局限于华人跟亚裔居民，而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法国本地消费者。亚洲食品市场也在持续的扩大，市场机构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法国的亚洲食品市场规模几乎翻了一倍，2024年达到12亿欧元，其中生鲜食品的销售额7亿欧元，同比增长 3.6%， 冷冻食品销售额9800万欧元，同比增长 6.5%。那么巴黎仍然是法国亚洲商品消费最活跃的地区。统计显示，巴黎 10% 的家庭每年至少会去一次，一年至少去一次亚洲超市。法兰西岛大区这一个比例达到 5.5%， 那么法国全国平均只有 2%。 那随着市场不断的扩大，各大亚洲超市也加快了布局。法国亚洲超市的龙头企业是陈氏兄弟，陈氏兄弟计划今年夏天在巴黎西北部，这叫瓦兹河湖省，开一家新的面积1000平方的门店。那么陈氏兄弟在巴黎和周边有9家超市、9家熟食店，同时也是法国重要的亚洲食品进口批发商。除了经营自有的门店，他还向独立的亚洲超市跟亚洲餐厅，包括欧尚等法国大型的零售商供应亚洲商品，推动亚洲食品进入法国的主流零售渠道。除了陈氏兄弟之外，有个叫 Paris Store， 目前在法国有将近20家门店，也是卖亚洲食品。 与此同时，随着韩国流行文化和日本料理持续受到欢迎，那么主打日韩商品的一个叫 A-Smart， 一个叫 K-Mart， 新一代亚洲超市快速发展，而且市场竞争进一步的加剧。回声报认为，年轻消费者对亚洲饮食和文化兴趣不断的增加，这是亚洲超市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那么随着亚洲食物饮品和生活方式的产品越来越受法国消费者的欢迎，巴黎和法兰西岛地区的亚洲食品市场将会持续的增长啊，有机会了啊。第十一条新闻，新京报报道，7月15号，一对中国夫妇在印尼科莫多国家公园附近潜伏时遭遇巨浪，被海浪卷走之后身亡啊。印尼警方说，两人下水的时候没有穿救生衣，也没有专人的监管，那么当地联合搜救队随后找到了他们的遗体，警方仍然在调查事故原因，目前还没有公布最终的调查结果。那浮潜呢，是不携带氧气瓶，只是面镜、呼吸管和脚蹼啊，在水面活动啊，它属于一个水面活动的潜水啊，虽然也叫潜水，其实人是在水面上的啊。那它入门的门槛比较低，所以就算你不会游泳啊，你简单的指导一下也可以参加，所以很受游客的欢迎。不过呢，浮潜不是没有风险啊，也是有风险的。那么呛水和快速发作性的肺水肿都是浮潜最重要的致死的原因，所以浮潜也是有风险的，一定要有人监管监控啊。那么研究认为，浮潜的死亡风险甚至高于深潜啊，就算你穿着救生衣，如果你失去平衡，面部朝下，同样会发生呛水。所以专业人士建议，你不会游泳，你要先学习呼吸管的使用方法，选择贴面型的、防雾型、性能好的面镜，还有就是要带止水阀的这个呼吸管，全程要穿符合标准的救生衣。科莫多国家公园是珊瑚礁，有丰富的海洋生物啊，所以它很受欢迎。它是全球知名的这个浮潜和潜水的圣地。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就是暗流很多，有暗流，有巨浪，所以海况非常复杂。所以呢，游客进行水上活动，一定要遵守这个安全规范，特别是要有人看管。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山火啊。中国法广和纽约时报的报道，那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两起山火，一个发生在北美，一个发生在法国。我们先说北美，在北美，加拿大的野山火持续蔓延，加上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多处山火燃烧，大量的浓烟正在覆盖加拿大的南部以及美国的中西部五大湖区和美国的东北部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面临严重的空气污染的风险啊。加拿大西北部目前有超过130处野火啊，就是山火，那么其中有63处已经失控，一部分火场规模巨大，仅一场大火就烧毁了将近30万公顷的土地啊，森林啊。那么随着火势向人口较多的地区蔓延，加拿大已经有10多个社区已经接到了疏散令。7月16号晚上又增加了2个社区要开始撤离。安大略省政府7月17号正式向加拿大联邦政府请求援助，额外援助，要求增派飞机和其他的航空资源协助疏散偏远的社区。安大略省的省长福特表示，超过150支消防队正在昼夜的扑救，保护民居和居民。加拿大官方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野火已经烧毁了190万公顷的土地，这个面积接近斯洛文尼亚的国土面积。虽然今年的火情虽然低于2023年和2025年，但是由于大量的野火烟雾已经越过加拿大和中美国的边境，直接跑到美国这边来。空气监测机构 IQL 的数据显示，7月17号上午，底特律成为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排第二。那么前一天，明尼阿波利斯跟芝加哥也上了排行榜，成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美国环保部门规定，空气质量指数超过300就是危险等级。那7月17号，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和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这些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500，300已经很危险，就达到了极度危险的水平。底特律的空气质量指数一度接近600，300是危险，300是属于危险等级，它翻了一倍，600，而且夜间还在上升，已经超过了2023年加拿大野火期间纽约市的465，当时纽约市465。纽约市政府警告，野火烟雾中的细微粒子浮尘粒子导致当地空气质量达到危害健康的水平，要求居民尽量留在室内。图书馆和火车站已经开始向居民发放这口罩。纽约市政府说，这可能是2023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野火烟雾事件。2023年加拿大野火烟雾曾经使得纽约的天空变成橙色。那么美国国家气象部门预计7月18号就是明天，美国的中西部五大湖区跟东北部仍然会受到烟雾的影响。随着天气系统的转移，东北部的空气质量可能有所改善，但是中西部地区以及托莱多、底特律、密尔沃基等城市可能要到周末才能够摆脱浓烟。所以持续恶化的空气质量已经引发了美加之间新的政治争议。密西根州四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写信给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加拿大森林管理不善导致山火失控，并且警告加拿大，如果不能够加强灭火行动，美国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保护本国公民，这就做姿态了。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这个莫雷诺说，他计划提出法案对加拿大采取惩罚措施，并且把加拿大应对山火不力称为暴行。卡尼回应说，应对空气变化是所有国家共同承担的责任，美国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过呢，把跨境烟雾完全归结于加拿大并不符合事实。近年来美国西部山火也多次把浓烟吹到了加拿大。2020年美国加州山火，加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发生严重的山火，当时是烧毁了5000万英亩的土地，它的也是烟雾一路飘到加拿大的西部，当地空气质量也是严重的恶化，其实是一样的，山水相连，你改变不了。美国国内目前也有大量的山火，美国国家跨部门的消防中心说，全国一天之内增加了150处火灾，其中包括6处大型山火，目前仍然有超过48处大型山火正在燃烧。加拿大消防人员也一直参与美国的灭火行动。7月13号一名56岁的加拿大直升机飞行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执行灭火任务时坠机身亡，所以加拿大人有帮忙。北美山火和空气污染没有国界。随着全球气温上升，山火季不断的延长，火势也越来越猛烈，跨境烟雾也越来越频繁， 那当然围绕着责任的政治争论也在升级，但主要是因为大家关系不好，关系不好那当然这有事就要吵架，这个可以理解。这是北美。在法国，巴黎南部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持续燃烧，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2000公顷，接近整座森林的1/10。那么过去呢，法国的山火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和法国南部的山火，那今年就烧到了巴黎附近。主要的原因是极端高温，极端高温加上长期干旱，它正在改变法国的森林防火体系。7月中旬啊，法国巴黎东南部啊，东南大概5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发生2处大火啊。那么到目前为止，有950名消防员在飞机、直升机的支援下进行大规模的森林灭火。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16号前往灾区视察，在消防指挥中心慰问救援人员。马克龙表示，法国过去从来没有面对如此多、分布如此广泛的火灾。马克龙说，将会对纵火行为采取零容忍。那么，连接巴黎和法国南部的高速公路叫 A6， A6 高速公路曾经因为火灾封闭。那么 A6 高速公路是法国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干线，也是法国民众去地中海和未来海岸度假的一个重要的路线。那么目前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已经恢复通行，但是有些路段要留给消防车辆使用。法国司法部门已经就涉及山火引发的案件展开调查，并且快速处理。其中有一名志愿消防员和一名18岁的男子涉嫌纵火被起诉，另外有一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和2名工人被移送司法机关。枫丹白露检察官表示，调查人员认为，这起森林大火可能是施工人员在维修高速公路护栏的时候，角膜机产生的火花点燃了路边的植被，火势沿这个随后就蔓延到枫丹白露森林。那目前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今年以来，法国已经发生了接近11000起森林火灾，烧毁了3.6万公顷的土地。到7月中旬，法国的森林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整年的夏季。那么法国消防部门说，过去森林火灾主要集中在南部，所以呢，消防的资源、灭火的飞机和指挥系统长期都部署在南部地区。但是今年这个法国的消防飞机第一次从这个法国的塞纳河取水去扑救这个巴黎附近的森林火灾。那执行任务的飞行员说，过去只有法国南部会燃烧，现在整个法国都会发生山火。法国呢，一直被认为是欧洲森林灭火最成功的国家。法国的森林消防部门很厉害，它一旦发生火情，消防部门就会第一时间出动，力争在火势扩大前完成扑救。所以法国政府的数据显示，法国全国 95% 的森林火灾都能够在早期得到控制。它过火面积都控制在5公顷以内，很厉害啊！5公顷就把它扑灭了，而且这套策略成效明显。2019年法国夏季平均过火面积比上个世纪80年代减少了接近3/4。1980年到2023年，法国每年过火面积只有意大利的1/4，不到西班牙的1/6，法国比他们大啊。不过呢，极端高温正在改变这一切。欧洲升温速度已经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而法国的火灾季就不断的延长，从过去主要集中在夏季，现在逐渐扩展到春季跟秋季。以前呢，湿润很少发生山火的北部以及西部， 开始频繁的出现大规模火灾，所以面对新的形势，法国又开始要调整它的森林防火的战略。过去四年，法国新增加了400-500辆消防车，订购了4架新的水上灭火飞机，新组建了一支有600名专业消防员的消防部队，同时把全国火灾监测区域扩大到原来的3倍以上。法国气象局增加了火灾预报人员，国家森林消防学校扩大了培训规模，很多消防部门开始利用人工智能的摄像头来监测火情。那么包括法国附近的这个枫丹白露森林在内，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要求居民清理住宅50米范围内的植被。那随着极端高温成为常态，法国面对的不只是火灾数量增加，而是整个的森林火灾的分布正在发生变化。以前是依靠快速扑灭这个山火建立起来的火灾体系，现在要转向长期预防、全国部署为核心的新模式。这就是一个发达国家在面对一个新的转变的时候，它整个系统进行调整，就是这么调整的。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今年的自然灾害特别多啊，情绪，昨天晋江又火灾了，今年真的给我一种王朝末年的感觉。你看，山崩、火灾、水灾啊，然后撞飞机，看见没有啊？情况关于《为红花绽放》的书名，作者在季风书店的播客中说，书名是他22年采访一个穆斯林人士的时候，那个人说的，大意是共产党只允许红花存在，没有百花齐放啊。于是作者就记了下来，之后就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名字，就没改，就《为红花绽放》。并不是网友说的红花是彼岸花。 OK， 情绪吴律师有没有 GoFundMe， 想给他捐一点钱啊？即使他有法律援助，现在他被拘禁了无法工作，他的家人需要财务支援。对，这应该注意一下。我留意一下，如果有的话，我会发出来，我会在社区发出来啊。情况前天看新闻说多伦多野火到了波士顿和纽约，结果昨天我在弗吉尼亚州中部的空气开始变差，平时的蓝天白云开始灰蒙蒙，今早起来更严重，整个空气能闻到烟味。对，我们这边也差不多啊。家里几台空气净化器全力开启，没想到这么厉害，相当厉害啊，到处都在烧火。而且法国，你看法国这才多少公顷，美国加拿大都是万公顷，以万为单位的。所以跟两件事有关，第一个就是高温，第二个就是干燥，又高温又干燥，那不就山火。你在下个雨的时候打个雷，那就山火。坐标上海，前几天居委会的几个大妈和一个女警来宣传垃圾干湿分离，还要签字。我当时还纳闷，怎么突然又宣传垃圾分类，现在才知道为了安保搞的是排查。他不是为了垃圾分类，他就是要进你的房间里看你家里有没有陌生人啊，理解吗？这共产党玩的这种，你看一下以前这个抓特务的电影，他们各种这样类似的招数吧啊。拐点每次看到中国失业率这类的标题，就想知道这些学家计算的百分比是包括哪类人？这些学家啥意思？刚毕业的学生肯定包括了吧？ 但是听闻国企在高校每年毕业只招两人，这两人试用期过后还不知道是否能签劳动合同，这都是走个面儿。OK， 情况我和六合村的村民交谈过，得知一六号当天早上，他们起床发现停电，手机没信号，啊，出东隅的村路被水渠决堤洪水冲毁，只能自发去山上躲避，说是没有收到政府通知的信息，你没信号怎么收到通信息？肯定收不到信息啊。二，前两天有村民上水库问为什么不泄洪，被工作人员赶走，还觉得他们多事。三，源头镇龙乡已经被洪水冲毁，当地政府无法出来，信号也没有，也没法出来。在溃坝前一天，镇龙已经是洪灾啊。OK， 镇龙乡哦，镇龙乡源头是镇龙乡已经被洪水冲毁，镇龙乡已经是洪灾。四，横县所有的水库和公共资源基本上都被当地的城投集团垄断，用来搞钱啊。五，云表一个超市死了几十人，民间都在说，大概死亡人数在四位数，个十百千，千为单位啊。反正我是不相信他们说的人这个人数。今年的情况，中共这个造假的情况比以往有放大了，造假的情况放大了，就是你发现这两年中共在撒谎的问题上已经突破了原来的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些标准，我觉得就基本上相当的疯狂。情绪我一个胡思乱想，灵感来自白纸运动上海市民喊出来的口号，在一个已经定于一尊的国家里，能让一尊的权力动荡的诸多因素中，最有利的可能就是中共自身的政权危机。系统性的躺平是撬动独裁者滥政的杠杆，而独裁者如何应对大同小异。堂堂的中国人，你准备好了吗？躺平当然全社会性的躺平其实正在发生，就说你可以看，你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数据，其实它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躺平啊，包括年轻人，你现在看，我别的不说，我们就说结婚这个事儿，找对象、结婚、买房子、生小孩这几件事情，基本上在年轻群体当中，这些词汇都是负面的，这些词汇都是负面的，所以你基本上年轻人在躺平。那年轻人要是躺平的话，那这个社会就大，主体都在躺平。现在最可怜的是中年人啊，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躺不平。但年轻人是在躺平啊，年轻人现在躺平的比较频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是系统性的危机的话，还不仅仅是躺平，可能还不仅仅是躺平的问题，你可能还要做一些抵制，一个是抵制，一个是不合作，就是能抵制的抵制，能不合作的不合作，能够制造成本的就制造成本啊，就是从反抗的角度来说，代价很大，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担。但是我说的这三种，第一个就是不合作，第二个是抵制，第三个是让它增加成本，从这三个角度来说，普通人就可以做。那普通人如果有这样的意识的话，每个人都在做这三件事情，那比躺平的效果会来得大得多。你就会发现它的系统成本会几何基数的上升。几何基数的上升的后果是啥？你要知道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到了什么地步。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数据是，医保也好，社保也好，社保是每年要给3万亿补贴， 医保我印象中大概是18000亿，18000亿补贴，你加在一起已经4-5万亿了，4-5万亿的补贴对地方政府来说，你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现在为什么国税局拼命的搜刮，拼命的搜刮的原因，他不知道搜刮的后果，就是你企业倒闭的更多，你下一年的这个税收更完蛋，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没办法，他这你今年的任务完不成，乌纱帽没了。然后习近平在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这边没有底线的投入，你想想看这个后果是啥？嗯，我不觉得他能够撑太久，就是他的财政状况撑不了太久。今年已经很明显的了，今年已经非常明显的了啊。那再有个两年，你现在的这个就让他去化债，化债的后果更严重。其实中共没搞懂，他只是不安全感，他隐形债让他隐形债待着，他现在要把它化债，化债的后果是啥？化债的后果是化隐为现，你会把地方政府现在一年这现在的债务已经超过一个 GDP 了，你要是再往上垒，吓死你，大家的信心会崩溃的。好吧，还有吗？再来。还有内容吗？没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在这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诶，官媒公开对菲律宾进行种族歧视，说明现在内部是一种极端混乱的状况。是的，内部是有混乱的情况啊，这个是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啊。好吧，嗯 ,OK, 谢谢啊。